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春假结束开学前，好，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神，好，享受神赐给我们这个清凉的春天的早晨。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天父赐给我们大地的美好，还有清晨的清凉，还有这几天的雨水把花粉给冲走，让我们可以有健康的身体也求主特别医治过敏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过敏的中间可以有强壮的身体，也看顾我们弟兄姐妹家里各样的困难挑战需要。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在你的恩典中得力量。谢谢主，因为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现在将我们的压力都卸下给主，求主按照你的应许，让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你这里来得安息。谢谢主，求主借着你的恩言今天照亮我们的心怀，使我们的人生的路能够越走越光明。也求主祝福每一个新来的朋友，让新来的朋友来到教会特别感受到上帝的爱以及从天上来的平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现在是四月，其实教会这个长大成熟的主题呢，是特别开始谈到夫妻和家庭之间。那我就有负担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好，这段经文呢可能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读过哈。那么在我高中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箴言，好，我就觉得箴言特别对我有帮助。所以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句话在我的心中，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经文我就背起来了。然后我到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每天谢饭的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从大一做这个祷告到大二到大三，突然有一天我发觉为什么我一直用这个祷告词，我好像该换一个，所以我就没有再用了。但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对我个人，也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句话。那这句话的上下文其实特别谈到保守我们在情感的世界，怎么样保守我们的情欲，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情欲横流、欲火攻心的时代。情欲横流最影响着人们的心灵，腐蚀着许多人的生活跟家庭，以至于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种婚前的性行为、婚外情、同性恋、同居、色情网络等等问题，世界上许多人已经沦落到不觉得这个是得罪神的。好像是当我去这个英国宣教，在学生中间发觉很多的学生都有这个同居的问题，而且不觉得是问题，直到听到神的话才来问我说那该怎么办。你可以看到这些世代呢，已经把这个关于情欲道德上面的觉得说是无所谓的，只要个人的选择，个人喜欢就好，与他人无关。所以你可以看到情欲的试探正无孔不入的、毫不放松的侵蚀着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以及所有基督徒的家庭、婚姻的关系，甚至破坏我们跟上帝的亲密。我记得年初的时候开始这个有这个从好莱坞开始的这个性骚扰的事件延烧成为国际的这个 Me Too， Me Too 的这个反性骚扰的运动，就可以看出两性之间的相处呢，应当有恰当的分寸跟礼貌，否则就会造成对异性的骚扰跟侵犯，自毁前程。如果你喜欢看韩剧的话，你知道韩国当红的男星赵敏基因为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呢，最后就自杀，上吊自杀结束生命，何等可惜。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在职场上工作呢，其实在职场中间呢，男女之间相处要有恰当的举止跟界限，才能够使对方呢感受到被尊重，工作的关系可以融洽，也展现自己工作的专业形象，得到同事的认识。好，这个今天在工作职场上都要在这些事上有恰当的举止。那么如果在工作中如此，那何况在婚姻里面，婚姻里面更是如此。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彼此要能够信任，所以若要维护夫妻之间的信任的关系长长久久，就更应当注意在婚姻之外与异性的相处呢，千万不要陷入这种婚外恋的关系，使夫妻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到严重的破坏。我记得我读到一本书，有一位作者呢，他是专门研究婚外恋，他就下一个结论，看看你们同不同意。他说大部分发生婚外恋的人，无论是男方或女方呢，事先都没有计划要有婚外恋。你同意吗？是，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访问了很多人，那被访问的当事人呢，都说其实呢，当初他并没有想要发展一段恋情，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当然第一个原因就是情欲的问题，但是第二个问题是更严重的，你们知道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骄傲，因为呢认为自己不会有问题。其实呢，认为自己不会有问题的人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谦卑下来，好好听今天所讲的。如果你认为自己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呢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呢，因为人的心里都有一些基本的需要，而这些基本的需要呢是普遍的，是我们都会遇到的。比如说这个当我们需要未得满足的时候呢，会渴望被满足，比如在孤单里面，或者是寂寞需要有人陪伴，或者我们希望被肯定、被称赞、被重视，这都是很基本的需要。或者是夫妻之间呢，逃避这种冲突啊、张力，就自然呢会往这个疏压的地方方向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假如一位先生在家里，太太一直唠叨，那么他去了办公室，这个女秘书对他百般的这个称赞，自然这个一推一吸，就会慢慢的两人产生好感，日久生情。那这种日久生情的情况就很像丢棒球一样，球丢出去了，有人要接到。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没有被满足的需要被另外一双温柔的手接住，或者是不能与配偶分享的心事突然有人听懂了，或是好久的孤单终于有人注意了，或是男人感觉到被了解、被尊重，而这样的感觉好久没有从妻子那里得到了，或是女人感到被肯定、被欣赏，而自己的先生好久没有看到她的好，而这个好却被另外一个男士所看到、所触动。当感觉被接住，情感就渐渐发酵，情感一旦滋生呢，就会带出渴望，渴望下一次的谈话，渴望下一次的微信，渴望下一次的见面。那么不知不觉就越陷越深，好像走入流沙之中，渐渐呢就无法自拔。所以呢，的确感情的出轨呢，常常不是事先计划的，而是不知不觉呢就渐渐陷进去的。而且这可能发生在人生任何一种阶段。我们看过有人是在生第一个孩子或第二个孩子最忙的时候，或者是在青少年这个家里压力最大的时候，或者是空巢以后，两个人形同陌路，各奔东西，或者是发生在任何的情况，比如两地分隔，或者是在 Facebook 上找到了旧情人，那么也可能发生在任何的地点，在办公室，在网络聊天室，甚至在教会中，在团契里面。 箴言五章三节，我们看一下五章三节，把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接球理论描述得很清楚。接这个球呢，五章三节讲说，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这个淫妇在箴言里面其实讲到的这个有淫妇就有奸夫，有外女就有外男，情欲是没有性别之分的，那么男女都有可能落入试探。但是这里描述这种情境呢，就是嘴讲的是甜言蜜语，对不对？肯定称赞，口是滑的，都是顺心的，当人听到的都是甜言蜜语，都是顺心的话，自然呢，你知道人在生理上，有人研究就会产生一种浪漫的感觉，会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叫做苯乙胺的物质，这个苯乙胺一出来的呢，就会让人感觉到哇，这种浪漫的感觉，忘记现实的情境，甚至呢会否定以前曾经跟配偶有过这样的感觉，这个就表示真的是苯乙胺的功用。那么但是呢，请问婚外恋真的能够带来人生的幸福吗？真的能够把人生带入一个更幸福的光景吗？首先呢，婚外恋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满足的，因为婚外恋是一种逃避的心态。你想，一个人如果连原先的婚姻的问题都无法处理，那又怎能期望他进到一个新的关系里面，有更复杂的问题，更多的问题，更大的压力，包括赡养费、儿女监护权等等，怎么可能可以成功的再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根据数据的统计呢，婚外恋的情况进入另外一个婚姻，它的离婚率是75%，而能够厮守一生的不到10%，可见那个过去的包袱沉重的影响这个新的关系。第二呢，进到婚外恋的情况呢，会产生四方面无可挽回的损失，不论是精力上、岁月、财富、名誉都是损失。你看到这边五章八节，我们看到五章八节这边讲到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远离他，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尊荣就是指精力，你的力气，恐怕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就是指钱财了，财物归入外人的家中。第十四节，然后呢，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的恶中。盛会就是指在众人之间，在群体中名誉毁坏。所以这样的情况会导致时间、精力、岁月、钱财、名誉的损失，而且呢，更严重的是一生落在良心的责备里，因为一生要面对所伤害的人、配偶、孩子、良心的责备，很多时候是叫人负荷不过来的，更不要说带给配偶跟孩子的伤害。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这个女儿因为父亲有了外遇，那么这个女儿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父亲，那上面就告诉说亲爱的爸爸，我最近常常做噩梦，我梦到就是妈妈带着我们全家出游，结果呢没想到被一辆车子迎面撞来，出了车祸，我们的车子停在路边，妈妈受了重伤，弟弟也是受了重伤，手脚都有骨折，而我自己呢也受伤流血，没有人来救我们。而让我更难过的是，我看到那个撞我们的车子开车的司机竟然是你，而旁边坐着那一位阿姨。我知道这位父亲看到这样的信，他一生要怎么面对他的女儿？ 箴言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其实这一段是很特别，因为整一段都在讲你，但是呢到十二十三节就转成我，因为这一段是一个自我忏悔者的独白，自我独白。这边讲到说，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说，唉，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当初责备我的人为什么我不听从呢？我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听从那教训我的人，在那里懊悔，可是已经太晚，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猪般的恶中。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局，活在一生活在良心的责备中，最后呢是惹神愤怒，因为神厌恶人心里的贪心。其实放纵情欲婚外恋者所犯的罪，根本的罪就是贪心，贪恋神所不许可的东西，神所禁止人去摘取的禁果呢，人硬着心去沾取，就是贪心。而那个贪心所贪的呢，就是心里的一个偶像，一个婚外恋的情感或者是对象，那是取代了上帝的偶像，以至于这样的一个贪心呢，是惹神愤怒的。总结呢，婚外恋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所带来的呢是内疚跟指责，委屈跟迷乱，压力与退缩，身败名裂，一生的悔恨及神的愤怒。不过我们今天并不是要传讲怎么去处理婚外恋的问题，虽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但是呢我今天要强调的是，婚外恋是有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甚至发生在神所重用的爱主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包括牧师长老都是有可能的。如果你认为你自己不可能，那你就是很危险。那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我们的情欲呢？在这个情欲横流的时代呢，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心，免得自己受到情欲的试探而随波逐流呢？如何成为一个守节清心的人？好，有三个方法，就在这里，箴言是智慧之书，这个智慧的箴言呢，教导我们三个原则，就在五章八节。五章八节第一个讲的就是要远离试探，我们念第一句话，预备来，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到这里就好，要离他远，就是要离他远，远离这个试探，不可以靠近，也就是认识情欲的警告信号，什么时候心里亮红灯了就要离他远。那么情欲的四个警告信号呢，第一个呢就是内心不由自主的常常会想到那一个人，这是第一个红灯。第二个呢就是很想找机会接近他，或收到他的信，他的微信，或者没看到他的时候，没看到他的微信就会若有所思。那么但这不是指配偶，是指另外一个人，这就警告信号。第三个，会越来越渴望取悦对方，大献殷勤，或渴望被对方肯定，这是第三个红灯。第四个红灯就是言语上越来越大胆轻浮。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在你年轻的时候或者是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呢，那你要注意。那么一般人称这个为情感出轨或搞暧昧，不过这是客气的说法了。按照圣经上来讲呢，其主耶稣很清楚的讲，这就是淫念。因为主耶稣说，马太福音五章二七二八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意思说这个淫乱的念是从心里开始的，心里有这个念头呢，过了这个该有的界限，或者是你有些想法是配偶不敢让配偶知道的，这就是淫念。 当你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是你要赶快的远离，赶快的丢掉。好，马太福音5:29说，如果你有这样念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怎样挖出来啊。然后呢，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为什么要立刻远离这种情欲的试探呢？因为情欲是不可能跟他讲道理的。曾经有一位专家呢，那么叫做哈利博士，那么他就有20多年处理这种婚姻的问题呢，他就说到，他说我定下严格的原则，就是那些婚外恋者呢，要马上停止和对方见面，而且永不再回头。意思就是说，他以酗酒者来比喻，你知道那个酗酒是酒精上瘾的人要怎么样能够停掉这个酒的问题，就是怎样每天滴酒不沾，对，1年2年3年才有办法把酒戒掉。能不能说今天喝2杯，明天喝1杯，后天喝1小杯，这样慢慢戒？不可能的。戒酒就是要怎样滴酒不沾才有办法戒掉。情感也是一样，情感的发动以后呢，如果有感觉了，就有刚刚说有化学反应，那是会上瘾的。上瘾的东西呢，就是要砍断，就是要停掉，就是要远离，完全的远离。所以呢，如果你意识到有这种警告的信号响起，你就要用最快的速度远离它，逃向上帝，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安静，求主来保守自己的心，能够来敬拜神，不再被那个情欲给捆绑。或者是找一位你信任的属灵长辈一起祷告，陪你祷告，能够走出这个捆绑。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远离试探，不要5:8，不要你所行的道要怎样远离他，远离他。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我们从在第8再念一次，预备来，你所行的道要远离他，不可就近他的房门。不可就近房门，意思说不要，门当然不能进，院子最好也不要靠近，就是指篱笆，要建立篱笆，不要靠近，不要靠近，要设立一些篱笆，一些围墙呢，一些界限呢，来保护自己。那么这边我就建议设立8道围墙，不要去跨越。第一道围墙呢，我讲这个都是我跟师母辅导过去的真实的经验，每一个都是实际有发生过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要小心你称赞异性的尺度。那么当然每个人都渴望被称赞，但是你称赞异性的尺度不恰当的话，会引起对方的误会。我举个例子说，你看觉得这样称赞恰不恰当？如果你今天假设一个弟兄看到一个姐妹说你今天穿的衣服颜色很好看，这样恰不恰当呢？这样可以哈。那么如果他说你今天很美丽，恰不恰当呢？不太恰当哈，就是说你不要称赞对方这个人哈，你可以称赞他的穿着。但其实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拿捏尺度哈，就问你太太就好了哈，他会告诉你哈，你这样的称赞最好就干脆都不要称赞了哈。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哈，假如说你对对方说谢谢你耐心聆听哈，只有你最了解我哈，这就非常不好了哈，不恰当。或者是有人很好心啊，说齐牧师啊，你看对方的配偶都不关心他哈，好可怜，那所以我来关心他哈。我说你糊涂了哈，你这个是不对的哈，你应该是让你的配偶去关心他哈。那么美国的婚姻专家 Jane Dobson 说得很好，他说婚姻呢是设立是为了满足夫妻彼此亲密的需要，跟彼此爱跟肯定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应该是丈夫要去满足妻子，或妻子要去满足丈夫的， 那 Dobson 说这关你什么闲事、啊、那么所以做丈夫的你有责任去满足妻子对亲密对肯定的需要，你要常常称赞她肯定她、啊、反之亦然，妻子呢要常常的去满足先生被肯定被爱的需要。所以要注意、这个、称赞异性的尺度。第二个呢是不打情骂俏，不和异性说挑逗的话。好，提摩太前书五章二节说，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好，清清洁洁的，也就是说在团契里面可能弟兄有机会接送好一些姐妹，好，应该要绅士风度，言谈幽默，但绝不轻浮，免得破坏教会的名声。好，那么姐妹们在弟兄面前举止也应当端庄，好，不要随便使出女性的娇媚，要知道弟兄一般来讲是很脆弱的。好、那么师母讲说这个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就讲到这个在讲话上要有这个注意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单独与异性外出，好，不单独与异性外出用餐。好，如果真的无法避免，应该要让妻子知道，得到配偶的同意，好，那么或让先生知道，如果不敢让配偶知道就宁愿饿肚子了。好，那么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很好的有名的潘斯法则，有没有听过潘斯法则？就是美国副总统潘斯，那么他就说了一个原则，他说他绝对不与妻子以外的女性独处。那么之前他说出这个法则的时候，在很久以前都被记者嘲笑，觉得这个人是假道学。可是你想想看，从今年以来，从好莱坞开始所延烧的这个性骚扰的风暴，到新闻界的主播，到政治的人物，多少人因为这些事情下台。哈，那么现在看起来潘斯法则听起来是蛮合理的一个原则。哈，那么也有人说，如果每个人都跟潘斯一样自我要求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也更不复杂，你同意吗？设立围墙是好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有自治，圣灵的果子一个就节制，好，我们可以有一些保护，好，不要靠近那个围篱，好，应该要在自己的群域上做限制。第四道围墙就是不单独辅导异性，好，若是要辅导就弟兄辅导弟兄，姐妹辅导姐妹，或者是夫妻与配偶一起做辅导。第五道围墙就是团契中家庭的彼此往来，一定是夫妻跟夫妻做朋友，好，千万不要只跟异性做朋友，好，却不跟他的配偶做朋友。那么我们凡事要为对方的配偶来着想，避免引起对方的不舒服，特别是对方的配偶如果是慕道友的话，你更是应该要小心，不要绊倒对方的配偶，使他对信仰有误解。那第六道围墙就是不接球，哈，不接球，我们已经谈过这个接球的事情，哈，如果有假设是一位弟兄，哈，对你诉说他很的辛苦啊，烦恼压力啊，哈，请你不要接球，哈，就把他转给另外一个弟兄，哈，那么或是告诉你的先生来关心他，千万不要认为他很可怜，哈，按我的经验，他其实一点都不可怜，他最需要的是上帝，哈，他最需要的是上帝，不是你，哈，他需要的是他的妻子，他的配偶，哈，或者是他在团契里，哈，在教会的祷告会里来、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想我们宁愿在这些事上谨慎一点，也不愿意看到有任何一个家庭因为这些事受大的痛苦或失去侍奉神的机会。所以不要接球，不要接球，我就不叫你跟旁边讲了，免得你说干嘛，牧师是在怀疑我每一个人，不是，我就说过这是我提醒我自己，这些对我都有帮助。第七道围墙呢，夫妻之间没有秘密，夫妻之间要保持透明敞开，若是你与异性谈话微信，不让配偶知道， 那你就最好停止，好，不要继续。夫妻之间没有秘密，好，透明敞开。第八道围墙呢，就是不随便接待异性长久的住在家中，好，不论是同学朋友亲戚，都要不要让配偶留在家中单独与异性独处。好，那么当然这些其实是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设立围墙。好，那么因为认为自己跟异性相处最不会有问题的人，也是越自信的人越有危险。那越不事先设下围墙严格遵守的人呢，越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因为当你觉得开始需要设立围墙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今天离婚率大达50%，如果你不愿意成为统计数字里的那个50%，所以你可以为你的家、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心，好，设下保护的围墙。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当然呢，除了设立围墙之外，好，留意情欲的四个信号，好，就是听到警告，快快的离开，好，设立围墙。其实我在想，今天为什么会基督徒，好，为什么会有这些情欲的事情？其实我讲根本上我们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今天有时间有情绪去做这些事的人实在是太闲了，哈，都忘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哈，我们上帝的国度正在运行，耶稣基督复活了，哈，我们有多少的事情应该跟配偶一起委身去传福音，去关心周围有需要的人，去打那个美好的仗。那么我们的把这个时间都用到哪里去了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警觉到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做天国儿女的位分，其实是需要我们全部的心力，我们全部的爱力量呢，要为上帝的国度来燃烧。阿们。所以呢，这些失去人生方向目标的人呢，才会把自己的情绪给滥用，因为他不知道多少人今天因为不认识上帝的国，不晓得我们在活着只是一个暂时的短暂的人生，最后我们都要与主同死同复活，进到上帝的荣耀里，与主相遇的那一天，我们一生要向上帝负责，而我们一生要为主而活。那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情感、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力量，我们跟配偶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大方向，我们就会像世界人一样追求享受、吃喝玩乐等死，还有下一个几个月要去哪里旅游。我不是说旅游不好，而是旅游完应该是怎样，休息完是为了再征战。阿们。因为连我们的黄子佳牧师77岁在这边打仗没有停止，我不知道我们北堂弟兄姐妹，我们的战场在哪里？你的战场在哪里？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国正在进行？而今天的神的国被地上的国、地上的君王在那里践踏，在那里攻击，在那里羞辱，而基督徒自己的婚姻都出一大堆问题。今天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我们应该是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靠着主节制我们的情欲，把我们的力量好好的爱妻子，不管你爱先生，不管你觉得他可不可爱，你要全力的来爱，按着神的心意，而且去爱周围的人。阿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都一切顺利，好，平安享乐。神呼召我们能够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阿们。我们的人生应该是像光一样越走越明亮，不论你生活是顺利或不顺利，但是我们决定走一条光明的路，我们愿意在情感上节制自己，以至于我有力量来回应上帝的呼召。这是神的心意。一个信仰如果不能让你为之而生为之而死，这不是信仰，这只是拐杖而已。 一个信仰如果不能呼召你放下你的情欲，节制你的情欲，这个信仰是没有用的信仰。主耶稣说，有些人为天国的缘故愿意守独身，那些人是他自己愿意，代表上帝的国是值得有一群人把婚姻情感都放下，为上帝而活。阿们。这是主的要求，但我们都是，我们中间我是平凡人，我很喜悦我的婚姻，所以我没有独身。那么但是我跟你，我们都应该在情感的事上来荣耀神，善用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用来在神所喜悦的事上。你说齐牧师哇，这样讲听起来好像又要防备警告，又要逐八个篱笆，搞不好跟太太讨论完变成十几个篱笆。那么我的情感从哪来呢？请问神有没有告诉你情感该从哪来？有啊，我们来看看哈，那丰富的不得了。如果你按照神的原则做哈，十一节啊，对不起，十五节哈，再往下。好，来，我们请念十五节，预备，来。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好，就是要天天去喝你配偶的爱情，对不对？请问你每天要喝多少水？八杯水哈，最健康的哈，早上起来一杯哈，然后呢上班到办公室一杯哈，然后呢十一点的时候再喝一杯，补充点水分。吃完午饭以后呢，半个小时再喝一杯助消化。好，下午三点再喝一杯提神醒脑，然后呢回家前晚餐前再喝一杯，就可以这个有饱足感，会少吃一点哈，那么有助健康。到晚上睡前喝一小杯，不要太多哈，那么有补充水分。好，一天要从早到晚连续喝八杯哈，才会健康。那同样的哈，请问如果我们把夫妻的爱情比作喝水，请问你每天要喝几杯的爱情才会满足？八杯，一杯好像太少了哈，八杯哈，但也不是一次喝会撑到哈，应该是这个分开一次一次的喝，对不对哈？从早到晚喝配偶的爱情，以配偶的爱情为满足。你说齐牧师啊，我的配偶都不给我爱哈，那么。如果他不给你，那我想我们应该按照主耶稣所教导的先自我反省。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好，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要怎么待别人。所以你希望饱尝配偶的爱情，那你就要先去把爱给配偶。阿们。好，你每天早上起来好就表达关心，好，中午呢打电话问候，傍晚呢回家的时候想想看，准备不是躺在那里看报纸，而是要开始卷起袖子来帮忙，主动做家事，帮忙照顾孩子。那么从早到晚你要不断的把爱给出去，一天八杯。你的太太呢一天喝八杯你的爱情，你想她一定会涌泉以报。阿们。那么如果你说我不会哈，那你就倒水好了哈，一天倒八杯水给你的配偶，会不会啊？每天呢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天天以自己的配偶的爱情为满足，那是第一个秘诀。好，第二个秘诀呢，要专心委身在彼此的关系中。好，我们一起来念十六节十七节，预备，来。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好，这边讲到两个人到完全忠贞于对方，不必担心配偶会跨越围墙，因为两个人都展现出成熟的自制力，以天国为重，两个人都有充分的安全感。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世界的爱情观冲击着基督徒的爱情观，这世界看重的是物质化的爱情观， 伴侣要更多，要更美丽，更有钱，更随性，甚至有人，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人要结婚三次才会幸福。这就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掉在坑里，这个是这个世界的状况。但是我们的神所看重的是忠贞的爱情。为什么神看重忠贞的爱情呢？因为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的爱，神对我们就是全心全意爱到底的爱，在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爱我们到底，永不改变的爱。神这样爱我们，神也希望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他。所以雅各书五章四节讲到说，神所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意思就是说，上帝爱我们，他爱我们也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希望我们的心灵被洁净以后，用一个纯洁的心呢，来全心的来爱神。那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全心来爱神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了其他的偶像在里面的时候呢，神的心是受伤的，他是嫉邪的，是会之嫉妒而愤怒的，因为他全心的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全心的来爱神。阿们。这是上帝的爱，这样的爱是不容与任何偶像分享的爱。所以如果神这样子忠贞的全心的爱一个罪人，如果这就成为人间爱情的模范。所以当任何夫妻之间以忠贞的爱来爱配偶的时候呢，就是摸到神造男造女的心意了，这样的爱就会发光。阿们。这是上帝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忠贞的爱对方，就像上帝怎么爱我们一样。而义人的路呢，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好，在四章十八节，好，四章十八节往前最前面，好，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边有一个警告，就是爱情不要三心两意。有人呢自认为自己条件好，还可以找到更好的，有人骑驴找马，三心两意，小心这些三心两意的心思呢，会使你跌倒后悔。因为四章十九节讲到说，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为什么而跌倒。你再往下看五章五到六节，五章五到六节讲到说，他的脚下入死地，他的脚步踏住阴间，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路，他的路变迁不定，他的路变来变去，善变而溜滑，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失去平安，自己为什么没有快乐。因为呢，没有按照上帝的原则。五章十六节，五章十六节讲到说，你的爱情岂可仗义在外，你的爱情岂可留在街上，唯独归你的配偶，不可与外人同用。所以在这里神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好好的引用配偶的爱情，第二个呢就是要忠贞的来对待你的配偶，第三个呢秘诀呢就是要一生一世喜悦你的配偶，一生一世喜悦你的配偶，不论他的年龄有多大。五章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十八、十九节，预备来。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好，要使你的配偶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好，有人说配偶的外貌呢是另一半的责任，你如果好好爱你的配偶，他这个五十岁看起来像三十岁，如果你没有好好爱你的配偶呢，他三十岁看起来像五十岁，所以是你的责任，你要喜悦他，要爱他，使他蒙福，好好的照顾他。那么做先生的，你如果好好的爱你的妻子，他就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光彩焕发。 那么做太太的，如果你好好的爱先生，尊重先生，他就会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自信。所以最后神的应许说，你若专心爱你的配偶，使他蒙福，愿神使你尝到时时知足，常常列慕的爱情。时时知足，常常列慕的爱情，这是上帝的应许。好，但是呢，若是你说牧师，我的配偶不珍惜我的爱情，哈，他没有这样子回应我，好，我对他付出了爱，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回应我，这是他的损失，好，这是他的损失。但是你还是要做对的事情，按照神的吩咐，你不要灰心，哈，继续的按照神的教导来生活。但是呢，神必喜悦你。愿上帝的爱情亲自使你时时知足，常常列慕。阿们。神的爱使我们常常时时知足，常常列慕。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决定爱，不是因为对方爱我们，就像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神决定爱我们。今天我们愿意在婚姻里面持续的爱对方，是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而且神应许我们，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他的爱必使我们时时知足，常常列慕。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决定我们要走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呢，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亮，直到日午。阿们。这是我们在情感上，愿上帝祝福我们北堂每一个家庭，无论单身的结婚的，让我们在情感的事上能够活出跟世界的人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好，就从我们夫妻的相处，很多人会信主是因为看到这些基督徒的婚姻跟世人不一样，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不一样。好，就是这里都是智慧，箴言给我们许多的智慧，我们要去思想它，而且去实践它。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若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婚姻，我们献上感谢，也求主让我们有智慧，让它越来越好。若是我们的婚姻遇到困难，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自我反省，我们有什么该远离的，该设立的围墙，求你给我们力量来实行。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可以靠着主把爱流出去给我们的配偶。谢谢主，愿我们的配偶以我们的爱情为满足。愿你爱的活水先充满我们，也透过我们的生命涌流出去。谢谢主，你是我们爱的源头。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回应歌，主我愿更亲近你。我们请起立，好，我们一起来唱。 是今劳苦罪亡，
今劳苦罪亡世间，我跌倒谁关怀，我有重担谁吩咐，心爱主唯有你我救主，主我愿更亲近你，与主相亲
领受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请坐，
在这里代表教会欢迎新来到北堂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看林婷、黄珊珊，如果你们在我们当中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好不好？请坐。下面还有没有？蔡可慧，请问你在不在我们当中？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雷祖林，请问你们一家人有没有在我们？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没有在我们来到我们当中，但是不在在这个照片里头的，请在我右边的有没有，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没有，在我左手边有没有 ？OK， 等一下欢迎这几位新来的朋友们，你们聚会完了以后能够到钢琴前面，我们教会会有特别的弟兄姐妹为你们介绍我们教会，更欢迎你能够哪个主日都能够来与我们敬拜，一起敬拜我们的主。然后等下结束以后提醒弟兄姐妹们一起去上我们的主日学，同时也预备我们五月底的时候有一个五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培灵会，是请到休斯顿的薛孔伟牧师，请弟兄姐妹能够安排我们的时间能够分别出来来预备有这样的参加一个这样的培灵会。 OK， 好，我们现在牧祷以后散会。